上个周末，我释放了一个特会给南加州西班牙语特会的信徒，主题是讲到赞美。我花了四篇信息讲到赞美。我盼望呢，这个话西班牙语特会的话能够释放出来。我的负担不仅仅是给一些这个真理解经啊，圣经的教导，我的负担乃是在于应用与实行，好使在这里能够恢复在地方教会中一个赞美的气氛和习惯。我们要建立起一个赞美主的习惯，甚至最终我们在这里能够有力量，满了力量来赞美主。在诗篇第八篇这非常美妙的这个诗篇里面，诗篇第八篇讲到所有神在基督里的工作，那就是从他的创造一直到他的再来为止。到第二节，诗篇第八篇二节，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主啊，你建立了能力。这里讲了能力，当主耶稣引用这一处的经节，在74译本，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他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你建立了赞美。主耶稣引用的时候，他是把能力和赞美摆在一起，所以你就在这里看见能力与赞美相当的有关联。的确需要相在基督徒啊，要赞美主需要有相当大的力量和能力，甚至比祷告花的力量更高，要赞美主这个力量是更高。所以我们在西班牙语的特会里，我们花了第一次的特会聚会讲到赞美乃是基督徒最高的工作，这是最很大的一句话，这是尼托圣弟兄所讲的，一个基督徒最高的一个工作就是要赞美神。你们从来没有想过赞美是一个工作，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侍奉和敬拜最高的就是向他献上赞美，第二个就是讲到完全的赞美。那诗篇第八篇这里说到这个赞美不断的加添，在我们的经历里是一个过程，我们能够在很简单的方式赞美主，但是那个赞美需要得着成全。我们的赞美能得着成全，唯一的路就是借着我们更深更高对基督的经历。所以我们对基督的经历越多，我们对他的赞美就越丰富。那第三篇信息我们就讲到赞美在教会中赞美的地位，那这个非常好的一篇信息讲到看在新约里你在这里找到赞美如何是我们服侍教会聚会中赞美是如何调在我们的聚会里。那最后我们讲到赞美在得胜中的赞美，我们今天的征战的确乃是借着赞美而完成的，我们在这里宣告得胜。最后一堂聚会我就带着圣徒们经过赞美，这就经过启示录讲过所有启示录里的赞美，那看见过这个告诉圣徒们这个赞美这件事是何等的重要。那我自己有很多的光在这里，24位长老，他们是天使，24个长老，还有4个活物之外，这个其他在那本书里的赞美呢，都是从得胜者的口中发出来的，不仅是一般的圣徒，乃是得胜者。到了启示录12章，这过已过去世的 这个又复活的这个得胜者的赞美，第十四章里面讲到出手果子，也就是那些活着被提到锡安山的这一班得胜者的赞美。到了第十五章，你还有迟来的后来的赞美者，这个得胜者，那些经过大灾难的得胜者，他们要唱摩西的和羔羊的歌。哦，何等的一幅景象。那最终我们来到十九章，在物质和属灵巴比伦双重审判之后的结果，就是这个新郎婚娶的那个宣告，最终带进在亚米基多顿大战，击败敌基督。所以你就看见那个赞美，这个赞美是满了，充满了整个启示录。我告诉你，我们今天祷告的能力跟祷告的力量啊，比五十年之前的召会生活差了。我们需要恢复，我们需要扎实的来恢复赞美的生活，不管是个人的和团体的，都需要赞美。所以我在这里想要说的是什么呢？最后这一处的经节，我们刚刚唱过这首经歌，愿父神大爱耶稣基督的恩同着那灵的交通一直与我们众人同在。这里讲到三一神的交通与我们同在，然后在这里最后这一句，祝福与颂赞称颂彼此从此相融。这里讲到就是神和我们有双重双面的交通，在神那一面没有什么比他对我们的祝福更大了。所以这个永远的祝福其实就是神圣三一的分赐，三一神父子灵传输到我们里面。我们所引用的是民数记，讲到三重的祝福，民数记三重的祝福，愿主保守你，祝福你，这是对父神，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面光照你，赐恩给你。这是讲到子，第二十四节是父，二十五节是子，然后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这就是讲到灵，这是旧约里面，这个民数记第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所以在这里，我们在新约里来解释旧约的民数记六章，讲到这个三重的祝福。所以讲到保罗这个最高的祝福，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祝福也是三重的祝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是当受颂赞的，因为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诸天之上各样属灵的祝福，那就是第一个祝福。然后到他在这里祝福子，指他完成了救赎，为我们流出宝血等等等等，到最后讲到对圣灵纳灵的祝福，他在这里印记图我们知道 基督耶稣得赎的日子。在每一处，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都是在这里，愿荣耀归于他，都是结束于愿荣耀归于他。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看见这一个双重的来往的交通，在神那一面是神祝福我们。什么是神对我们的祝福呢？祝福就是神对我们说一些好的话，美好的话，是一种神对，当神对我们说，总是说神对你的说话就是神对你的祝福，加言或者美词，这个在旧约有的时候新约用。所以最终呢，神把他自己作为产业赐给了我们，这就是最大的祝福了。 所以这是从神到我们这里。然后我告诉圣徒们，神不断的对我们说美言，给我们祝福，我们没有回应，不然没有回馈是不对的。所以诗篇的作者就说了，我们该如何呢？神把所有的这些好处给了我们，我们该如何做呢？亲爱的姊妹们，你给神最高的回应，对他所有祝福的回应，就是对他的赞美。那我们的赞美是什么？我们的赞美就是我们对神美言的回应，祝福他，就是赞美他。当神在这里所以我们诉说美言加言的时候，就是祝福。那我们对他说，就是我们的赞美。没有什么比神从我们心里，从我们的灵里，从我们口里向神发出赞美更叫神喜悦了。所以在这里说，最后说，祝福与称颂彼此相融。所以从众地方召会，就是众象牙塔中，这个赞美就让你欢乐，就是基督欢乐快乐。所以在早年间，我们的召会生活满了赞美的能力。今天并不是那么多，今天不是那么多，我们或许会祷告，但我们的赞美不多。所以姊妹们，我盼望你们呢能够赞美主，在这件事上不要安静，好不好？不需要安静，把你日常的生活里，你个人的生活，各样的生活里面满了赞美，停止你们的埋怨，停下你的这个说谗言，说长道短。你和我的口啊，不是为别的，只为了赞美他，赞美主。所以你要建立起这样的实行，你要赞美主，你要把这个赞美带到聚会里，带到召会生活里。所以在这里当然还说了很多，我也把这一点讲给你们听。好，来到这一篇第二篇信息，对第二段，我的负担不是那么重。因为我们多少呢都讲过了，是讲到衣着的这些原则。第四五六大点我甚至都也不会涵盖那，我要第十二篇信息到第六十八页，我只要讲到第十二篇信息第一第二第三大点。好，那我再回头来讲今天早晨的信息。你说啊，你这太基本了，好，跟我们讲一些深的话。我同意你们的话，这是很基本的，但是我在这些基本的事上是非常有负担，因为这是我的观察。我觉得我们不应该以基本的东西便习以为常、理所当然了。我们有一班新的一代兴起来了。今天早晨你听见我的说话，我的负担不仅是为着你，特别是做母亲的，我是对着你的孩子们有负担。你要怎么养育大你的孩子？他们很快的就要长大了，他们怎么受教导呢？我们这一代就所谓婴儿潮吧，就是二战以后的婴儿潮的那一代，和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他们还在教导我们一些照着神所创造的人性来造来讲，人就是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男人是这样子的，女人应该这样子，男人应该这样子，这样子行，女人应该这么行。不要忘掉做基督徒，就仅仅照着神为着人所创造的本性，就应该是有这样子的这个的实行，在人类的历史是这样子。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个魔鬼在这里加强猖獗他背叛无法的这些行动和活动。你看看今天这些现今的哲学，你一看就知道末后的日子近了。并不是说这些事 在人类历史里没有发生过这样的错误，但是你看到了今天，今天成为主流了，今天这就是基本主流的标准是在这里。我的父母，我几乎是可能是我这一代相信这个，还有一些相信，但是在60年代长大的那一代已经其实啊，仇敌开始在那里渗透，攻击以破坏，在社会里道德的基本和道德的架构，甚至道德的标准，照着神所创造的那个标准都已经摧毁了，甚至任何合乎圣经的属灵的都照着神的话，所有的都被摧毁了。你知道到了旧约，所有仪式性的这些律法和律例典章，摩西的律法都已经被除去了，但是旧约道德的那一部分不仅没有被废去，甚至被主耶稣所加强了。你跟得上我说的话吗？我们这里不守安息日，我们在这里不是在这里献祭，献牲畜，那些都是仪式上的律法，但是道德的律法道德的这一方面是永远不改变的。主反在马太福音加强了，到第五到第七章左右，在那里加强了，就成为新约国度的宪法。所以姊妹们，不要以为这些事，哎呀，你讲到都是维多利亚时代哈老旧封建社会的产物，不要以为这是神圣的，这是神为着人的律法，其实就是神的自己所彰显出来的。神乃是具有宇宙中最高道德的一位，从他救赎的工作所产生出来的，就是他要把他自己分赐传输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性情，成为我们的人位，好使我们能够凭这个生命而生活，能够有份于这样的性情。我们也以这个彰显他的人位为彰显，就是活出基督。活出基督就是神人的生活，团体的这也就是召会的生活。所以姊妹们，今天让我告诉你，请不要误解我们，也不要 请不要这个不以为然，我们乃是在所有这些事物中间最剧烈的征战之中。你要作为一个母亲，你的孩子们乃是有份于这样的征战的，你们儿女他们的心思心灵都在这里是一个战场，撒旦是要得着他们的心思，得着他们的意志，撒旦就赢了。你说啊，不会，神要保护他们，不是的，你必须要教导他们，你必须要在这里培育他们，照着神的话来培育培养他们起来。如果他没有主的话，他们一点机会都没有，对付仇敌一点机会得胜都没有。甚至今天年轻的一代来到全身训练的年轻人，他们爱主，但他们心思头脑是满了这些什么今天现今的被现今的哲学所充满了。他们爱主，但他们的脑袋里满了现今的哲学。那一部分来说，我们乃是在这里归罪于现今的社会系统、教育系统等等，但一部分我要说是归咎于这个家庭，父母并没有那么刻意的，他们不认识今天有一个需要要保护他们的孩子。是的，他们是仍然在你的 照顾，在你的这个权力监护之下，这一段时间你就必须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保护他们，以耶和华的知识充满他们的心思，甚至他在他们得救之前对神、神的存在、神的属性、神是什么、神的所事、神如何是神、当如何行事为人、神的性情是如何。所以在提摩太书说，从婴孩你就知道，你就明白了圣经，因为他的母亲和他的外祖母在这里教导了他，在这里你如果说是这样，这个洗脑了他，你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所以当别的事情来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方式能够防卫护卫他们自己，能够有合适的理论。的确，我们的孩子们，母亲嘛，要预备好啊。我要告诉你的，你要有心理准备咯，你知道吗？你这些高中出来了，毕业了，到大学，这是在我们中间哈，不是讲别人。不要以为在座的恢复里面，我们就是就没事了，就是一切都可以了。不要这么想，因为老师们不会帮你，我们必须做这个工作，也不要等教会来做。父母们，你必须要这里。父亲不在这，母亲，那你们要必须要做这个工作，这是一个征战。美国小学生已经立了法了，在他们的课程里面，你就必须要教这个。小学生呢，年轻年幼的孩子们。我的两个妈妈，我的两个爸爸，同性恋了，两个爸爸，两个妈妈，就是对他们来说是再平常不过，是可接受的，啊，其实是美丽的，啊，所以一个家庭是两个妈妈或两个爸爸，美丽的，任何反对这个的，你就是，如果你讲的，你是没有容忍心，不容纳，不接纳，你就是这个歧视。我是神话语的执事，我不希望花时间讲这些事，我们应该讲神的经纶，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能做什么呢？现在这个情形遭到一个地步，我们需要醒过来，不要以为你的孩子啊没问题啊，他们可以，但是经过六年、十二年、十年听过十到十二年听的这些的话，他们小小的头脑，在他们还可以在这里塑造的情间，他们就把这些接受了，接受到里面去。我在说神的话，母亲啊，你们要读圣经，读主的话，跟孩子们读神的话，读圣经，跟孩子们要读圣经呢，要教导他们圣经，教导圣经。好，关于姊妹们有许多同样的，为什么我要这么说，为什么保罗要这么说，为什么彼得在这里又要这么说呢？是有个原因的，因为在他们的那些日子里就有了问题，那么今天呢，已经加强十倍、一百倍这个堕落的情况了，所谓的女性的这个女性主义的哲学等等。好，我们来到第十二篇， 课程的纲要，我非常喜欢这一段的经节。我要再说，你们需要先读这一处的经节。如果你手中有圣经的话，请我一起来读彼得前书，从第一节三章一节开始到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七节，虽然只提到第三节第四节，这里彼得讲到婚姻生活，提摩太是讲的比较一般性的，是讲到教会生活，但是彼得在这里讲到婚姻生活，或许吧，我这样讲，保罗没结婚、所以彼得结了婚，所以他才写得出这个。所以彼得讲到婚姻生活，你说我告诉你啊，有什么大不了，我告诉你，婚姻真是大不了再大不了的一件事了，是一件大不了的一件事。在教会生活的这个范围里，上下文来看，不仅撒旦对我们孩子的攻击是在于那个婚姻上，完全撒旦怎么攻击孩子，就攻击你的婚姻，是婚姻分裂，是婚姻 破碎。在我们里面呢，混淆掺杂关于婚姻这件事，这完全是不是照着神，也不是照着神的话的婚姻。所以当你讲到这里，女人请记得，乃是在这样的这个范围里，这样的这个不是一般所有的姊妹，但仍然运用到所有的姊妹身上。彼得前书三章一节，照样做妻子的要服从自己的丈夫，好像保罗所说的一样，彼得再继续说，好叫那些甚至不信从主话的，也可以不用主的话，借着妻子的品行被主得着。这里讲到一些妻子跟一些不信主的丈夫结了婚，那若是没有，就算这些丈夫呢没有主的话，但是借着妻子的品性被主得着。第三章二节，这是因着他们亲眼看见你们敬畏中的纯洁的品性。所以不要说啊，这些事情这里讲到敬畏中纯洁的品性，不要小看这些事。三章三节，你们的装饰，看什么是装饰啊？装饰不是穿着而已，那不是装饰，装饰需要加强，只是加强你的衣服，那就是外加的，是一种美化你的这个衣服，是对你衣服的美化，这是就是装饰，使你预备好一些重要的一些事情，好像结婚呢、不仅是说随便穿，穿着睡衣就去参加婚礼了，那不是装饰。装饰的意思乃是什么呢？刻意的预备，专特把自己预备打扮整装自己，为着一些特别的场合和事件啊。所以姊妹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的每一天其实都是特别的一天，这就是称为每一天我们都活在神经轮的一天，为要建造召会，对不对？所以每一天我们都需要装饰。那累积起来，我们这个装饰团体的就要成为在启示录十九章那个心腹的团体装饰。当然十九章是只包括得胜者，启示录二十一章还有再次提到那个心腹，那个二十一章就包括了所有的圣徒。 无论这两者呢，都是一种的装饰。在十九章，我们那是以什么穿着白衣，那就是众圣徒的义，那个装饰不是 一夜之间一夕而成的，这是一生之久的装饰。每一天我们都在这里装饰自己，预备好要见我们的新郎基督，所以每一天都是重要的一天。你们的装饰，第三节，不要重于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衣服。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很可能是这样子，因为彼得也同样跟保罗都说同样的话。第四节最重要的经节在这，第四节，乃要重于那以温柔安静的灵为不朽之装饰的心中隐藏的人，这在神面前是极为有价值的。我们在纲要里要进到这个经节里。第五节，因为从前那仰望神的圣别妇人也是这样装饰自己，服从自己的丈夫，就如拉撒顺从亚。这里讲到顺从自己的丈夫，这里就不是外在的身体上的装饰，而是属灵的装饰。第六节，就如撒拉就带进了婚姻了，这个顺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怕任何的惊吓，便是撒拉的儿女了。第七节，照样做丈夫的，这是对丈夫的所说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那就与妻子同住，因为他是比你软弱的器皿，是女性，又要按他应得的分敬重他，应得的份敬重他，因为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好叫你们的祷告不受拦阻。这里没有看到任何男人主义，这里吗？你看到了吗？没有。丈夫敬重妻子，因知道他们是比你软弱的器皿，是女性，不是辖管，不是压制、压迫、逼迫，也不是讲到错待、虐待妻子，而是在这里讲到敬重丈夫，要敬重你们的妻子。好，到这里我们来看纲要。好，篇题第十二篇是讲到以心中隐藏的人啊，温柔安静的灵为装饰。这里还是讲到装饰啊。我们在这里还不是讲到外在的装饰，虽然那是重要，我们对于里面的装饰更为有负担。我们讲到的装饰不是装饰外面的人，这个外在外面的人，我们在这里说到的装饰乃是讲到装饰心中隐藏的人。你说到底什么是这一个心中隐藏的人呢？简而言之，就是我们调和的灵，我们的心人。我的灵乃是由心所环抱的，那个当我们的心是由心思、情感、意志加上良心所组成的。这个一个里面的人呢，就是我们调和的灵。这里说，这一个人需要装饰，需要被美化。我们乃是以什么来装饰这一个里面的人呢？不是以金银装饰。这个隐藏的人，心中隐藏的人，是用什么来装饰的？是以温静和安静的灵。所以这个温静 和安静的灵其实是一个装饰，在神的面前对我们里面之人的装饰。姊妹们，为着你里面那个里面的装饰，就是这个温柔安静的灵。所以这个温柔安静的灵乃是在神面前的，是被神所尊重的，神所注意的，这个神所看为宝贝贵重的，是极有价值的。如果神认为这个是有价值的，那就要注意了，这就是神这个非常宝贵的。我讲了那个这个才德的妇人这个 worthy， 英文是 worthy， 有价值的妇人。有价值就是表示这个妇人是有价值的，是值得宝贝，值得珍藏的，是值得欣赏宝贝的。那就是讲到那个才德的妇人或有价值的妇人，在箴言第31章。所以这个在神的眼中是极有价值的，这是彼得三章四节所说。甚至已过在圣经中，在列祖里面那些圣别的尊贵的妇人，他们仰望神，凭信而活，他们也乃是什么，以这样的方式来装饰自己。在这里有这样的一种的灵，那这个灵呢，特别是在一个方面被彰显出来，那就是从他们服从自己的丈夫这边来讲出来。撒拉在这里作为例子，就称亚伯拉罕为主。如果今天我叫你的丈夫，叫你丈夫称为主，你大概要把我杀了。我说了对不对？你会把我枪击了，枪毙了。那你从哪个时代来的啊？你到底这个从哪来的？来，你既然敢告诉我，叫我称我的丈夫为主，我称他为什么？老胡老什么就已经不错了，还要称他为主。当然彼得了，他是对犹太人说，他们都知道，这个犹太人都知道撒拉跟亚伯拉罕的故事，所以就对他们说了这一段话。好，我们来看这个纲要。彼得前书三章三节说，你们的装饰不要重于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衣服。我再说，姊妹们，我不是说你们应该什么把这些都什么都拔掉了，怎么都你都不顾自己，不管自己了，披头散发这个你也不管自己穿什么了，东西一披就走。我不是这么说啊，姊妹们，在这里相对的来说呢，是过度的、过于的啊，这个超是一些非常的怎么讲，奢侈的、过度的，是对肉体的一种彰显，是肉体的暴露的一种和肉体的彰显。我讲的是那一方面啊。他在这里第一重点，神要女人以头发做他们的荣耀和服从的表记。姊妹们，应该有长头发的意思，这是圣经里持续的教导。因为在这里这是一个表记，不仅是头发，这里是一个表记，讲到女人头发不仅是对人，甚至对天使，不仅神在看这个，天使也在里看，特别三分之一的天使 那些背叛的天使还在看，的确他们要盯着看，谁是在神的等次之下，他们头上在有一个表记，服从的表记，就是女人的头发，姊妹的头发。但不仅是为着他们的服从，更是为着他们的荣耀。头发是荣耀的表记，男人长发是羞耻。拿撒勒人让头发长大、长长，对他们来说是羞耻。女人来说，长发是她的荣耀，也是顺服、服从的表记。不仅是为着你的美丽，为着你的这个，但是首先呢，是一个表记，头发是表记。但许多女人忘用了头发。第二重点，配着其他的装饰，满足他们显美的情欲。尤其在写彼得书信的时候，罗马帝国那些生活奢侈浮化的女人，过度的用金子和金，她贵价之物装饰美化他们私欲的肉体。这我不要讲太多。但第三重点，做妻子的基督徒是圣别的女人，应当绝对禁戒这种神所定罪的事。第二大点，下一节彼得前书三章四节，彼得接着说，乃要重于那以温柔安静的灵为不朽坏之装饰的心中隐藏的人，这在神眼中是极有价值的。姊妹们，我再说，这不是从教会的一颁布的这个命令，这个规条，命令叫你跟随。我不是在这里要你守这些规条，但是我却在这里呢，鼓励你们要读这句话，并且用祷告导读这一句话，让这样的话运行在你的里面，活的运行，也让这些话光照你。第一重点，我们的心是由我们魂的各部分，心思、情感、意志和我们的灵的主要部分良心所组成的，这就是我们的心。第一小点，我们的灵居中其内，所以我们的灵是我们心中隐藏的人。你要认识一个人吗？你需要认识那个人的灵。当然，我们的人也是我们的魂，包括我们的魂，我们的旧人，魂就是也包括在我们的旧人里面，这些都是有关的，甚至我们的魂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的灵的一部分。但这个灵呢，是隐藏的，是看不见的，是藏在心的里面。第二小点，心中隐藏的人与彼得前书三章三节之外面的边带穿相对，而温柔安静的灵与头发金饰衣服相对。所以这里的点是什么呢？讲到装饰，这里的重点是什么？要点就是要顾到你们隐藏的人比你们顾到外面的人更多更重要。不是说你不顾到你外面的人，但是你更要顾到的、注意的，就是你里面的灵，你里面的所是过于你外面的所是。有些姊妹们花多少小时，我不知道，花在外面的那个装饰，我不知道。我说不要不花时间，也不要，但是好不好？应该花更多的时间花在里面的人、里面的琐事上面。你不在这花太多的时间、过多的时间在外面的人，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在里面的人里，也让他来美化你。你知道，末了，我们真正的衣着、真正的装饰，无非就是基督的自己，以及所有他芬芳的美德，以及 所有他甜美宝贝的这些基督的美德都是这装饰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都需要基督的美德作为我们的装饰。安静是基督的美德，温柔是基督的美德，有许许多多的美德，那些都是我们要装饰里面的人。你怎么样在，你怎么可能不接触主而装饰自己？你怎么可能不享受基督而装饰自己？你怎么可能不花时间与他在一起而装饰自己呢？姊妹们，这每一天来说都是一场征战，你要花在所有的忙碌的时间当中花时间与主在一起。我们花太多时间在别的事情上，在主面前花的时间不够，也是我们里面不够装饰的整齐。第三小点，做妻子的在神面前的装饰该是他们内里之所饰，就是他们心中那以温柔安静之力为装饰的隐藏的人。第四，这是永存垂不朽的装饰，与那些会朽坏的头发金饰相对，这种属灵装饰在神面前是极有价值的。第五小点，温柔安静的灵是所有做妻子的基督徒该有的那种装饰。这并不是说这妻子一句话都不说了，不是的，在这里所说的乃是某一种的情形，你灵的一种情形，你里面之人的一种情形，是温柔的安静的。配得上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女妇人，基督徒的妻子。第二，照着彼得前三章，我们这人在神面前最美丽的部分，最可爱的装饰，就是温柔安静的灵。这就是心中隐藏的人，这点表明我们的灵是我们这个人最深的部分。你知道，我告诉弟兄们，他们在这里找妻子的时候，是吧？我姊妹们，我是这么说的，我之前提过了。我说不要看，我说不是要，我说不要看外表，我说不要只看外表，不要只看外表哈。我真的是这么说，不要只看外表，你要看里面。长期来说，外面会改变的，很抱歉这么说，姊妹们，这个不要去形容他了啊。信我的话，外在的事会改变的，这个会往横的发展，时间会，这个年龄人就会老化嘛，这个是时间就是这样子。但是里面的情形呢，那就是我们在主面前，在主面前所有的学习，一个在这的装饰的过程，会持续到永远，那不会改变，那是重要的。我们如果要在神面前是美丽的，必须从里面。第二小点说，若要在神眼中成为可爱的，就必须从我们这人深处成为可爱的。我们不该只在外面，在物质的，在神面是可爱的、美丽的，不仅是在外面是美丽的。神不会跟一个什么跟我们外面的人结婚，他要跟我们里面的人、里面的琐事成为婚配，那就是 这是什么？也就是我们重生的灵与变化的魂，就是心中这个隐藏的人。所以我们乃是在这一个变化装饰的过程里面，这心中这样隐藏的人，在神的眼中乃是可爱的。 第三小点必须在里面隐藏的人里可爱，这在人看来是隐藏的，在神却不是隐藏。隐藏的人就是温柔安静的灵，在神眼中乃是可爱的。今天有一些女人妻子，她们说一说就停不下，喋喋不休，特别是对丈夫啊，特别是的不是这么好的方式来说，到一个地步啊，丈夫就想死啊，我死了算了，哎呀，就把我杀了，我再也受不了了。那的确不是一个安静温柔的灵，是不是？我不是要让这个丈夫这个错待这个虐待妻子，我绝对不是这个。不管言语上，当然肉身上这个对妻子，甚至心理上对妻子的虐待都是不可以，丈夫都不可以做的，是不好的。所以这个使徒们的教的话就是，妻子要爱，要爱你们的妻子，不要误待错待他们，永永远远不要错待你的妻子，因为不要伸起手，伸手打人，一次都不可以，要伸手打你妻子，不可以的，不要这么做。你需要敬重尊重妻子，因为神把这个妻子赐给了你。那姊妹们，我现在不是 对丈夫说，我现在对姊妹们，对你们说，你们需要什么？需要可爱，在神的眼中是可爱美丽的。如果你是这里是翻译为可爱的啊，在神的眼中是可爱的，信我的话，你在丈夫的眼中也是可爱的啊。这个时候到了，他们会看得见的。第三重点，做妻子的要学一个严肃的工作，就是不和丈夫争辩争吵。姊妹们需要领悟，他们和丈夫争吵就没有温柔安静的灵。你说我受不了了，姊妹说，那个蛮牛啊，这个丑陋的那个人，我受不了他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一方面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的确我在这里不是称意男人说这个一个爱的丈夫，我在这里不是说那些这个，我知道有些丈夫是怎么样的，但是呢，不要进到一个什么这个拌嘴争吵，拌嘴争辩，这是打架的，这个发脾气的这种习惯当中，不要习惯于这个对婚姻生活不好的，我告诉你，对孩子们更不好，好不好？想想看，先想想，替孩子们想想。如果一个妻子，一个基督徒的妻子，一个姊妹，有温柔安静的灵，甚至不会和丈夫吵嘴。第二小点，彼得从经历和观察中认识婚姻生活的情况，嘱咐做妻子要以温柔安静的灵装饰自己。虽然许多今天的人，不必要的在这里都是这个环旋式的下降了，虽然这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地位、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方式等等是不同的，但是因着缺乏自制，因着自私，因着对肉体的这个享乐和沉淀于肉体中，我们就喜欢这个开始拌嘴，看一两句话在这里听 那成为一个习惯，成为婚姻生活中的一部分，吵嘴就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我告诉你啊，很快的就几乎是不可救药了，这个婚姻。如果丈夫和妻子真是学习，我不是在这里做婚姻顾问，但是我说如果丈夫妻子能学习，特别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灵，我们有在里面有主，对不对？不仅是外面的说话，不仅是道理，我们里面真有主，我们却把主忘了的话，1000%的在这里只是在这里为所欲为，就想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不受控制的话，每一丁丁点点的那一个拌嘴吵架，就使那个细缝变得越来越大，细缝最后大到个地步啊，弥补不回来了，弥补不回来。我很认真的这么说，虽然很小的一个拌嘴一个吵架，就会加大这个婚姻的破裂，好不好？不要，我们需要啊，凭着里面的生活、生命而生活，需要凭着基督而活，这个安静、温柔、自制，所有这些纳灵的果子都需要是我们的经历和实际。什么是温柔呢？温柔是什么？温柔就是不抗拒，不打回来。不是说啊谦卑，不是谦卑。温柔的意思是，当你被错待的时候，你不抗拒，不回击。哇哦，很难哦，真难呐、啊，真难呐、啊，太难了。我告诉你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主嘛，主才能做到不可能的。如果说这可能就不需要基督了，需要可能就不需要恩典了。恩典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做我们自己所不能做的，那才是恩典。亲爱的姊妹们，因为我有一堆话要跟弟兄说，但是因为跟你们是姊妹，就跟姊妹说，姊妹不要说妻子啊不可能了，我有这样的可怕的丈夫，你想都想不到这种人，这个根本就是超标太多了，这个丈夫坏到不得了。哎呀，你太幸运了，你不知道哦，不知道我受的苦啊。哎呀，你知道我天天昼夜受他的那个等等等等。或许你说的或许对啊，但是每一个婚姻乃是神把我们摆在一起，神所婚配的人不可分开啊。在这里你必须要承认这是神的主宰，迟早你要必须承认这是神的主宰。就算没有主这样的，所以有婚姻顾问啊，他们想帮助夫妇，甚至就是人性来讲，做人来讲，那么更容忍，更彼此同情，表同情，更彼此领会，彼此接纳，就没有主，这婚姻顾问都做了，都想做，但是你知道我们有主啊，主耶稣是在我们的里面，彼得的意思，第三大点哈。我第三大点读完我就结束了。彼得的意思是说，姊妹的心里是以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但是许多衣服姊妹穿了彼得觉得不合适，辫头发戴金饰都不合适，穿美衣也不太合适。我们要注意，不是说一个姊妹要糊涂穿衣服，不是说要糊里糊涂的穿衣服或邋遢糊涂穿衣服。就是随便邋遢，不是的。你要是非常的这个 赏心悦目的，要恰当合宜的。有的时候你到另外一个极端，你又很奇怪了，所谓的什么都，那是另外一个方式叫引人注意，一个是太过了，一个是太不知道怎么讲，这个叫一般就好了，照着这个情形，照着场合，照着时段，对不对？也照着你里面生命的律来穿衣。一个姊妹邋遢的穿衣服也不整齐，也不清洁，这就这个姊妹定位是个糊涂的、邋遢的，是放松的，这不是。彼得在这里所说的不是这一个，彼得所着重的点是，姊妹不要以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姊妹们应当以温柔安静的灵为装饰。这也是必须经过神的对付而有的。所以甚至人也是这样，男人也是这样，其他的你可以自己读了，大部分我想是从尼托生弟兄里所引用的，讲到 穿衣服的原则，这是这个初信造就尼托生弟兄里讲的，讲的非常非常基本，也是很重要的一章，讲到基督徒的衣着，在后面在这里你可以自己读，我不会在这里讲，所以我讲分享完这一个信息了。好，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好，你们可以提，有没有给我问题我来提，或者应该请你们写下来啊什么，这个 匿名啊，但是时间没有了，没这个时间给你写了，姊妹们请自由的，若有任何问题请问。四个姊妹何寿恩，那是第四个，对，我是第四个姊妹何寿恩姊妹是第四个，她应该第一个，但于迟度，但她母亲于迟度，何寿恩，然后呢，李渊如，当然如果你要加的话，就是这个，都啊，这个这几个姊妹们，谢谢。陈全妮弟兄的啊，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啊，真是安静啊，隐藏的灵内。那我不相信啊，我不相信的。我很认识你们，好，姊妹们啊，一走出门呢、啊，这个就走出那个门，就成为另外一个人了。Can I hear? 对，波饼聚会姊妹可以点诗歌，姊妹们可以点诗呢。不光是波饼聚会，很多时候这个姊妹们敬拜父啊，这个波饼之后，姊妹们点诗，可不可以点诗？我的简单答案就是可以的，是。但是呢，有个请听啊，那个但字哈，但是不是姊妹而已，弟兄也是一样，那就是点诗歌是我们聚会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一个好的诗歌，对的诗歌会把聚会往上带，往上提，会使聚会丰富，把圣徒们带到某一种的感觉和灵感里面，使这个聚会变得更高更深，或者会加强圣灵在我们中间的流。一个点错的诗歌所做的是恰得其反的工作，所以不仅是姊妹们，弟兄们也是一样。但是姊妹们，你必须要确定，当你点一首诗歌的时候，不是说这是我最这周啊最喜欢的点诗 大赛最喜欢的诗歌你点，不是的，我们都需要学习跟随圣灵的水流，在对的时间点对的诗歌。很多时候在一个大的这个聚会里面，你或许让弟兄们做，这么做也没有错，你知道几百位圣徒让这个聚会能够往前，有时候弟兄们呢比较活跃一点，但也没有问题。但是在小的聚集里面，小的情形当中，姊妹们点是没有什么错误。但所有这些呢，原则都必须是在这里，你还需要知道你的地位、你的等次等等，那就是你对聚会的贡献。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个人或有或有，当众召会来在一起的时候，个人或有或有诗歌，或有启示，或有教导，甚至一个诗歌一个赞美都是第一件事，那就包括唱诗，包括唱诗在内。盼望这能解答你的问题。那就算你要熟悉圣经诗歌，你们很多都不知道诗歌，你知道诗歌本只知道五首诗歌，点来点来点去，这个我就五百个最好首诗歌，五百个最好的，这个从我的诗歌里，最少你要知道这五百个这个副歌五百首诗歌，所以到时候你就知道该唱什么，有什么是能够适合这个那灵的气氛，那灵的流，你知道这是在聚会中的情形。好，那姊妹，什么是连此自首？在这里哈，上下文来看，在彼得的这里来看，讲到丈夫和妻子之间，妻子这一章是以讲到妻子来看，温柔和安静。那主要这个上下文来看呢，在它的内涵来看，那是叫撒拉、亚伯拉罕怎么称为主，这些是指到这个服从。这里讲到温柔安静的意思，你是跟温柔安静是跟这个服从跟顺从摆在一起。我再要这么讲，在这个内涵来说来看是这样，安静不是说你什么话都不说，你就把嘴封起来了。安静，温柔安静的灵是一个情形，一种的情形，是一种你里面内里的情形。我或许在这里说话，但你可以感觉到，我不是说谁哈，我有一个什么，有某一种的灵，这个灵很可能是一个温柔的灵，很可能是一个安静的灵。我在这里说话，我不是安静静默无声，乃是我灵的一个情形，一种状态和状况是温柔和安静的。哥林多前书保罗说，我又带着杖来的行杖带着你的灵呢，还是带着温柔的灵来到你们中间。保罗对哥林多，不仅是保罗是一个男人啊，不是一个女人，但是他说保罗，我来到你们中间的时候，我应该是强的责备你带着行杖来的，还是我带着什么温柔的灵来到你们中间呢？这不是说保罗来的时候就坐在那静默无语，一话不说，乃是他里面的一种情形，他里面的人是一个温柔的安静的，不争吵不争不吵，不推不挡，你知道我的意思，大声啊，这个什么这些在这里闹情绪啊，这个不是，而是什么温柔安静的灵。那个灵其实是一个顺从的灵，服从的灵。你知道当一个人谦卑他的自己，我说我谦卑我的自己，我在这不是在这一直说，一直在打吵争辩啊， 的确，这个人的彰显就是有一种温柔和安静的灵，所以乃是一种的情形啊，里面的情形和状态是你有的。不要让邪恶的事玷污我们的身体。哎呀，这个刺青怎么样啊？这个好，我不会讲这个刺青问题。私下我再讲些话啊。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应该知道自己当如何。我们彰显的一部分，特别是人显而得见的，都有一些的这个意义在其中。嗯，但我不愿意朝那个回到那个方向。姊妹聚会中穿裙子不穿裙子，裙子问题啊？为什么？为什么说为什么？姊妹们为什么在聚会中该穿裙子啊？我没有说这么说啊，姊妹要穿裙子啊。我没说啊，我刚没讲过。属灵的意义啊，姊妹穿裙子，我没有什么对姊妹穿裙子属灵的意义的。我再说，姊妹们，我知道这种关心呐、问题，在许多所谓该怎么穿这个应该多时尚哈、啊，这个是裤子。这个裙子这些问题，我真不该知道怎么说，因为我一说就成为律法，我一说就成为律法了，下一次就上了 Twitter 了，什么 Facebook、脸书这四处传到各地，陈时弟兄说 XYZ 你要这么做，然后我就又惹上大麻烦了，所以我不会说任何、这话。我其实鼓励你们姊妹们哎，这些其他的事，你们真要学习跟随你的灵，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经节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他们不是把你带到规条律法，应该把这些带到主、带到灵那里。你需要学习知道里面生命之灵的律。凭基督而活，凭灵而活，你自己当如何你的仪表风度面容，这穿的对，灵却错，穿的对，灵却错了，那又怎么样了呢？我不是说你该穿的错啊，乃是说必须从你里面出来的。我们的衣着是我们的彰显，我的穿着是我的彰显，必须是从里面出来的，必须行于内啊。这个再一个问题，很多孩子们现在今天媒体教育讲到同性恋，这个这些。基督徒这个的学校啊，这个公立，我知道你的点在哪哈。同样的问题，我也不要给你答案，立刻 全球同时转播出去。我不是说要上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基督徒学校、家里教育。如果我讲什么，我都是说不会回答你的问题。好，你作为父母，你要觉得就着人来说，你该怎么做？愿意给主属灵上给你平安，照着平安而行，也不应该比较呀。这个孩子那个孩子，你必须要自己到主面前，这都需要清明自守，要有辨别力来做。所以这些事你要有充足的知识啊。所以我仅仅能说这么多了，你这么这些做还需要接过许多的祷告，好不好？我以这个做结束。你孩子需要的，第一就是爱，父母的爱是最主要的事了，父母的爱。第二就是什么？我也告诉你们，就是正确合适人性的指导。我不是说属灵的，还不先说属灵的，而是正确合适就是人的带领啊。甚至今天这学校都不会给孩子们正确如何养育自己孩子，带领他们在他们的行为上，在他们的礼貌思想许多方面，这些很基本的都没有。第三，你必须给他们神的话。我不管怎么样，你必须要跟他们读圣经，他们要有主的话，要说一些简单的话，甚至小学都可以。或许他们就算不得救，还需要神的话，神的话使他们能够有得救的智慧，所以帮助他们进入神的话。这就是犹太人怎么样养育孩子。你知道所谓的那些传统正宗的犹太人，年轻的时候就跟他们不让他们放，不要让别人，不要让儿童聚会、青少年工作带你的孩子，你自己作为父母必须养育自己的孩子。最后不要忘记这个点，要为你孩子祷告，不要放弃他们，不要停止为他们的代祷，不管他们怎么样的心情，为他们祷告，永远不要放弃他们，好不好？好，我停在这里。